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
好，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白话佛法啊。上次呢师父跟大家讲到，其实佛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啊，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不是用眼睛看，而是要用你的心来看啊。所以我们说用心来看事物，这个事物就是真实的。你只是用眼睛看，你是看到的虚的。所以佛让我们讲话不是靠嘴巴讲，而是用心来跟别人讲啊，所以叫交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懂得了这些之后，我们心就是在参禅，就是禅定。参禅就是用自己的真实如来的本性来体悟佛性啊，你能够明白佛性是怎么样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感悟这个啊，我们的心应该在人间放在什么位置。这就是佛法讲的心地法门啊。所以人家现在经常不是说一个人好吗，这个人心地善良，就是心的内心的深处是善良的啊，心地善良。实际上真正有体性的物质啊，就是你今天做一件事情，接受这个教育，这个物质，或者你理解它，它必定有相和用啊。相就是你外表看上去的啊，还有呢体，所以叫体相用啊。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，表面现象，体是物质的本性啊。那么就是你用它，你要了解它这个物质的本性，你怎么去运用呢？啊，体相还有运用啊。实际上真正有体性的物质，它必定会有相和用还有体，三者密不可分，就是能够理解一个表面的现象，你能够看到和察觉它的体性和本性，然后呢你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它。那么真如佛性就是这么来的啊。我们能够相续佛性，我们能够理解佛性，我们不是断灭。因为任何的啊物质它都会有相续，不是用完了就没有。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和一个物质，它都具有无穷的妙用。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虽然不理解，但是它有无穷的妙用，它能越过各种各样的境界。所以你去看同样一件事物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出来的境界就不一样。比方说啊，我们说今天人家送一样东西给你了，你想到哎呀今天他给我送个蛋糕，首先的想到是哎呀我的孩子还没吃蛋糕了，好久没吃了，我要留给自己的孩子。那么有的幼儿园的老师别人送给他一个蛋糕，他就想到我要跟小朋友们一起吃，境界不同了吧。还有的啊，老师他能不能接受这个蛋糕，他觉得我啊无功不受禄啊，我不能接受这个，那么又是一种境界。实际上这些境界靠你自己来随缘妙用的啊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看见一个人从他的行为、他的相貌、表情、语言当中，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性格， 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啊。但是这个人就算是个坏人，你也可以度他变成一个好人吧，这就是妙用了啊。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啊，这个体相用三个，你表面上看上去他是个坏人啊，相就是外表，体那么你理解他啊，理解他，但是你用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通过自己的教育帮助让他来改变，那么就是妙用。如果是一个好人，长久的贪嗔痴在他身上，时间长了他就会成为一个坏人，这就是对体相用三者的妙用。理解他并不代表他不能改变的，你理解他了之后啊，你能够看到他的外表，理解他的内心，你就应该能够有妙法来用他，来改变他。所以你去看很多成功人士，在他的公司里他用的人不是都是老老实实的，也有些人啊脑子比较活啊，能够搞些供销啦，但是他不害人，把他培养成一个对公司非常有用的人，实际上这就是体相用啊。那么就会让别人另外产生一种境界的出现啊，境界出现。所以我们的本性是非一非二，不是一也不是二，是非空非有啊，也是非即非离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本性不是一也不是二啊，不是空也不是有，不是得到也不是得不到。你得到了最后没有了，就等于没得到。你今天好像这件事情我只有这条路，当你想出另外一个方法时候，你就产生第二条路。很多人说我想穿了这个事情，我空了无所谓了，实际上这件事情还没有空啊。你说我想不通，实际上这个事情最后总归会解决的。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想不通，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想通了，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年轻时候少年时代那些无知，那些愚昧，那些自以为有能力去战胜他的事情，最后被自己搞得一塌糊涂。想一想你们有多少话说错，有多少事情做错，当时恨不得自己抽自己。这就是人啊，这个是空，我们说非空非有，也就是非即非离啊，不是得到但是也没有离开过。所以要拥有智慧德能的心，你才能驾驭这个自己的智慧，让自己在这个红尘当中不被染浊。那么师父跟大家讲这一点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有智慧德能呢？智慧德能就是你要有超过凡人的智慧，又要有自己的道德和品质所产生的一种能量能力，那么就是要远离执着，你这个人就会有智慧德能。这就是师父教你们的，一个人一定要远离啊，不要把自己的心执着在某一处。比方说人家说你身上有个毛病，我又没这个毛病啊。其实并不是说你这一个毛病，是指你整个的啊系列的毛病。比方说你这个人很喜欢找理由，我今天又没找理由了，你昨天找了吗？你去年找了吗？你过去找过没有啊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去执着在某一处，觉得自己是对的啊，那么你就不会有妄心。所以当别人指出你缺点的时候啊，没有妄心的话，你就会圆融。那么很多人呢，脑子里就想出很多的理由来解释啊，到最后就不能圆融自己的一生。 总是活在解释当中的人能对吗？你们告诉我，天天的找理由，天天的执着，他的心能圆融吗？就像一个人天天做自己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他的心不能包容，不能圆融。所以当我们的心啊，整天的执着在某一处有所住心的时候，就是心住在某一个想不通的问题的时候，你的视野就变得狭窄了，你看不到很远，你的心就变得孤独了，因为你觉得别人不了解你这个问题，只有你自己最了解自己。因为你不能想通，你就看不清世界的本来面目。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无常呀。你说有什么东西长久的？所以心是修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所以修行的人把心称为第六意识。其实这个第六意识的根子就是第七意识。你的第一意识，感官感觉所产生的意识，如果不在你第七意识当中生根，就改变不了你第六意识。所以这个根还是在意识的种子开始种下，是在你的第七意识啊，摩纳识啊，然后经过它的辨认确认产生的第八意识，那么就是阿赖意识。师父上次跟你们讲，阿赖意识就是心王，心中的一个王，那么八是心王。所以今天呢啊，跟大家继续讲啊，这个八识心王。上次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，比方说一个蛋糕，你的第六意识产生了啊，那么认为这个蛋糕哎很好吧，然后第七意识就认识到蛋糕是甜的，是香的啊，然后这些意识呢产生的种子呢就进入了你的阿赖意识，那么就生根在你的第八意识当中。所以以后只要看见蛋糕，你第六意识直冲第八意识，看见蛋糕你就知道这是甜的香的好吃的。这就是我们说在你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意识。所以在人间的前五世啊，叫浮尘根。浮尘根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，第六意识就是浮尘根在你的大脑啊，第六意识刚刚接受看到，就比方说师父今天看见台子上有花啊，这花哦蛮漂亮嘛，眼睛看见了，嗯蛮香的，鼻子闻到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个第七意识就是你的浮尘根，在你的大脑和在你的心理当中传递着意识的啊，这个花香啊好看呐、啊，这个脑电波。然后第八意识的浮尘根呢就开始进入了你的心理内心当中，所以当你一看见花，你就会觉得嗯，花就是美丽好看很香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女士喜欢花？因为女士都爱美，因为女士都喜欢香。这就是存在你内心深处的第八意识。所以知道了这些，你就会慢慢的理解在这个世界的种种色啊，不管什么样的变化，不管种种色种种心，它都是存在的。